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神的仆人加玛列。感谢神，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五章17-42节学习门拯救的喜乐。在前面三次分享中，我们从第五章17-32节看见使徒被下在监狱里，却蒙天使释放。他们得释放之后，又回到殿里教训百姓，却再次被捕。我们也看见众使徒在公会受审的时候，如何清楚坚定表明自己的立场，并且看见他们几乎被杀，但神借着加玛列保全了使徒的生命。今天我们要聚焦在公会的愤怒和加玛列的出现上。经文第33节说，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这是公会听见彼得和众使徒表明立场之后的反应。以下让我们以问答的方式学习以上经文。问题第一，我当如何理解极其恼怒？回答，这不是普通的生气，而是心被锯开、被刺透、被割裂。这也不是一般的愤怒，而是被话语刺中要害，良心被揭露，却拒绝悔改，在真理的面前不谦卑降服，却转为仇恨，到要杀害的地步。问题第二，公会的人为什么这么恼怒？回答，因为众使徒勇敢指责公会之人的罪。第五章30-32节，彼得说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、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啊，这里使徒的话直接击中公会的人，从不同方面指出公会的罪是他们无法承担的，有四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公会被定为杀害基督的人。彼得说，你们把基督挂在木头上，就是你们把他当作被咒诅的人杀了。其实你们拒绝了神，你们将落在咒诅之下。对一个自认为是神的守护者的宗教领袖，这是极其羞辱和颠覆性的指控。第二，彼得说，神已经公开推翻你们的判决，因为神已经叫他复活，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、做救主。这句话对公会的冲击是，你们羞辱耶稣、践踏耶稣，定他为罪犯，处死他，神却使他复活，你们拒绝他，神却立他为君王，你们藐视他，神却使他成为救主。换句话说，你们的审判在神面前是错的，你们的权威被神否决了。第三，彼得说，现在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。彼得这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，第一，我们见证神在基督身上所做的一切，第二，见证公会的不是，见证公会的宗教权威已经被夺走了。彼得说，你们本来应该为神做见证，却失职，如今我们为神做见证，你们反倒禁止我们。第四，彼得说，鉴察一切的圣灵，最可靠的圣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。圣灵做见证说明圣灵是目击者，他的见证是无可辩驳的，是叫人无可推诿的。提到圣灵，使徒特别说他是神赐给顺从之人的。对公会而言，这等于在宣告，你们虽然坐在位置上，却已经失去属灵的合法性。现在我们思想问题第三， 公会的人为什么要杀使徒，甚至非杀不可？回答：因为在公会的眼中，使徒若继续活着，宗教领袖犯的罪会不断被揭露；使徒若继续讲道，宗教领袖的权威会持续崩塌；使徒若继续做见证，百姓迟早会被关照，会知道神不在宗教领袖的当中，就不再听从他们，也会离开他们，不与他们在一起。是的，当人无法埋没真理的时候，就想杀传真理的人。是的，当人愤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就想把对方除掉，不要让他活着，免得继续被抵挡又受气。这是人所能做的最后一招。对照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37节，众人听了彼得的讲道和对罪的责备，他们的心被刺透，觉得非常扎心，就认罪悔改，且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。但公会的人听见彼得的讲道，心也被锯开，却想要杀人。事情就是这么明显，被同样的真理关照破开，一些人离弃罪恶走向生命，一些人却拥抱邪恶通向暴力。那些通向暴力的人将来要如何向神交战呢？现在我们看经文34到35节，圣经说：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在公会中站起来，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，就对众人说：以色列人啊，论到这些人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如何拯救他的仆人。当公会的大祭司和官长在极其恼怒之中要杀使徒的时候，耶和华神突然介入。圣经用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为开始。成长使徒在地上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神是不会召他们回家的，神会预备合适的人施行拯救。这次救使徒们性命的是公会中名叫加马列的。你问加马列是谁？回答：加马列是法利赛人，是 House of Hillel 的权威，是公会成员之一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。加马列名字的意思是神的赏赐，他拥有 Gamaliel 的 Elder 大加马列的称号，以区别以后同名字的拉比。大加马列活跃于公元第一世纪上半叶，约公元第一年到50年。大加马列的学问在犹太学术界享有盛誉，以温和宽容务实的原则解释律法而著称，对以后犹太法律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。他在耶路撒冷享有极高的声望，被称为所有民众所尊敬之人。加马列也是使徒保罗的老师，使徒行传20章3节记载，保罗在公会面前做见证的时候说，他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属，长在耶路撒冷城，在加马列的门下，按着传统严谨的制度接受犹太律法的教育。由此可见，加马列是保罗成长阶段中最重要的希伯来律法和传统的教师之一，对保罗的犹太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。在公元70年，第二个圣殿被毁，献祭的体系瓦解，祭司的制度崩溃，犹太人被大规模分散。当时的犹太人问：没有圣殿，没有祭司，犹太信仰何去何从？到200年的时候，犹太人产生了一本巨著叫 Mishnah。犹太人对 Mishnah 的评价是：没有 Mishnah 就没有今天的犹太教。而在这巨著里有一句话评价加马列说：大加马列一死，律法的荣耀就消失了，纯洁与敬虔也随之而去。 这表达让我们看到打加玛列在犹太教的重要性。以下我们要看在最紧急的关头，神如何使用加玛列这个人。圣经说他在公会中站起来，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，就对众人说。弟兄姐妹，在以上的经文里，作者路加使用三个动词，都很紧凑连在一起。第一，加玛列在公会中站起来。请不要忘记，主持这次审判的是大祭司该亚法本人，他已经愤怒到了顶点，要把使徒杀掉。相信会议厅里的气氛非常紧张，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。有些人认同大祭司，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；有些人心里恐惧，眼神闪避，坐立不安；有些人冷笑轻蔑；有些人的眼神不断往返在使徒的仪态和大祭司愤怒的表情上，他们在观察局势的发展，要衡量其结果。有些人听了彼得的话，心里被关照，受感动，他们沉默，低下头，不敢看人。无论如何，就在这紧急关头，这位在众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加玛列，冷静地站起来，用手示意安静，因为有话要说。他一站起来，对大祭司，对所有列席的人，对整个会场，对使徒们，都在传递一个信息，他将要提供给大家一个解决的方案。第二，加玛列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。以上的描述说明加玛列是有权柄有地位的人，他没有请示大祭司，没有说我建议，他只下达命令清场，公会的维安人员就照做了。这应该是极其不寻常的。使徒们被带出公会以后，整个会场安静下来，气氛也不一样，等着这位老师的谏言。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连同坐在主席高位上的该亚法也愿意听取加玛列的智慧话。第三，加玛列说，以色列人啊，读到这里我们心里难免会问，加玛列为什么不说主席先生、诸位议员，却以以色列人啊为开场白？答案很明显，加玛列不是用官僚的程序说话，而是对神的全体百姓说话。他这样做没有否定该亚法，却绕过了该亚法，他大大削弱这位大祭司的垄断地位。他不把权力交给一个人，而是交给每一个坐在那里的人。他同时在唤醒集体的良知，你不是一个投票的议员，乃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乃是在西乃山下立过约的人，你们不可从政治立场考虑这件事，而必须从盟约的责任思考这件事。所以加玛列用以色列人、提醒大家，你们不是决策者，乃是在向神交账。第四，加玛列说，论到这些人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处理。这是一句相当有分量的话，这话很短却极深，看似保守却是锋利，语气克制，力量却极大。第一，加玛列没有说依我看这件事的风险将如何，他乃说应当小心的不是使徒，应当保持高度警惕的是你们，因为你们现在所做的事会暴露你们自己是谁。因此加玛列不是在替使徒求情，而是在审判这些所谓的审判者。第二，加玛列没有定罪使徒，却把责任丢回给公会。加玛列没说你们错了，他们是对的，他只说应当小心你们怎样办理，这样他不替使徒辩护，避免立刻遭否定，他不与群众对立，避免情绪失控，却迫使每一个人面对自己决定的结果。第三， 加玛列反复对公会说，你们应当关心的不是这些人该不该被处死，而是我们这样处理还是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现在的愤怒是出于神还是出于自我。成长加玛列没有为使徒辩护，却为公会留下悔改的空间。他没有证明神的作为，却提醒人，在神的作为面前，最危险的不是无知，而是不小心。啊，加玛列的说话实在是一面镜子，他要公会每一个人冷静地面对着神，盼望当我们情绪高涨的时候，当我们心中愤怒的时候，当我们骄傲到了要把对方干掉的时候，想起加玛列的这番话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I hear my risen Savior say